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新闻，说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篇文章，叫美国进入了轻滞胀时代，对现在理解目前的美国经济应该说很有帮助。另外现在呢，美国面临着言论自由的严峻的挑战，现在川普连晚上说个笑话都要管。他周末档呢有那么几款脱口秀，台湾的后来也有人模仿了，什么什么大闷锅什么的，就是扮上，然后呢就是讽刺嘲笑政治领导人啊，各种笑话各种梗吧，当然呢也有一些批判了。那这是美国新闻生态或者是媒体生态的一个特点，这才叫美国。那么这已经变成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川普连这个都容不下了，现在呢就开始打。另外说到贸易战，川习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九点正式通话，那能否软着陆，双方在此一举就取决于这次的通话了。说到中国新闻呢，或我看到北京的社保那个基本数出来了，憋宝似的憋了好几个月，最后都拿不出来，现在出来了，我还没看见上海的呢。如果呢反正礼拜日吧，到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多厉害。另外呢，今天是919，昨天是918嘛，我这儿给写了这么一个题目，叫中国人应该学着点儿。被扔了原子弹的日本人，他们是如何面对历史仇怨的呢？那尽管他是战争的发动方，但作为很多老百姓来讲，美军在那儿扔燃烧弹啊，把东京大阪烧的就什么也没有了，然后呢两颗原子弹一下死好几十万人，那他们面对这段历史，面对这些也是历史仇恨呢，他们是怎么面对怎么摆平这段的呢？我认为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华盛顿邮报》昨天报了一个独家，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讲，为了和中国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为了和习主席举行高峰会，川普不仅放宽了高阶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拒绝执行国会和最高法院通过的 TikTok 的禁令，另外还拒绝批准已经批准了的超过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个军售案是已经批了的，被川普给拦下来了，就为了这次能访华，为了呢这次和中国能达成协议。应该说呢，这4亿美元多的军援是非常重要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有自动化无人机和等等其他标志性的军火，远比以往的军事援助更加能够强化台湾的防御能力。但这个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为了见习近平，为了和中国勾兑，为了和中国达成协议，台湾不是不能动的，台湾不是不能被牺牲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华友紧急找白宫官员来了解，白宫官员呢给他们的回复是，针对这笔军援的决定尚未定案，问台湾，台湾这儿不予置评，那你让台湾怎么说呀？所以说说到这方面的事儿，他真的会发生的啊，真的会发生的。当然这是这面了，那说到那面呢，也有美国呢安杜瑞尔工业联合公司一个大军火商和台湾的联合制造了一款叫什么呀，梭子鱼导弹，飞行的这种导弹叫梭子鱼-500导弹，这是一款低成本的自主巡航导弹，能对军舰实施群体的攻击，像那种自杀式无人机它自己飞，大概整个的单价21万美元以内啊，这个杀伤力比那些无人机应该说要大很多了。 整个的射程周围的巡航的距离926公里，这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你看看那边呢，为了和中国达成协议，那不管它是策略性的暂时性的，他把台湾这个军售因为太敏感嘛给按住了。然后在这边呢，台湾的军火商和美国的军火商首次联合生产出了一款无人机导弹，两边的情况都有了，大家呢您自己判断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另外最新的一个消息是台湾的央行刚刚公布的最新的一个数据，按照目前的情况，2025年他们的判断，整个台湾的生产总值 GDP 增长今年是 4.55%。 那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个增速啊。什么情况？台积电呢、台积电今年是很猛的啊。原来8月份他们预测今年大概是 4.45, 这已经是好成绩了，现在看还要往上调，要调到 4.55。那这个增长就会使台湾在2025年在人均 GDP 上稳赢韩国。那这个预测比原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来预测大概在明年这个赶超会发生，那现在今年就发生了。那和日本相比呢，台韩的人均 GDP 都比日本高，今年的人均 GDP 大概能达到小4万美元吧，但是和新加坡相比那还差很多了，那差3万多美元，那还是差很多了。哇，这对台湾来说，老说你看赖清德也没看见怎么抓经济，这经济现在挺好的呀，当然也是高科技了，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和每一个老百姓直接相关的那种生活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无感哈，这是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来说说韩国。韩国呢，李在明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把话给说明白了。那未来你的对外政策是什么呢？和美国共进退，但我也不疏忽对华关系，韩国坚定的和美国站在一边，但也不会疏忽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么一个情况。原来是两边是并列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现在这个已经没戏了啊！坚定的和美国站在一边，但也别冷落了中国，因为呢我也不想地缘政治中啊，跑到风口浪尖在这儿啊，让中国又治我，他倒也不想这样，但这个基本立场应该是比较清晰的。老实讲呢，之前我们说到韩国大选的时候，对李在明是非常担心的，但目前看李在明上来以后，只要坐上这把椅子，他就会为这个国家考量。原来一些激进的非常极左的一些思想，比如说和日本算旧账的问题啊，和日本的领土问题啊，各方面关系可能要激化，到现在看没有啊，和识破他们关系搞得不错。另外呢，和美国现在非常的明确，这个也出乎了原来我们的意料，所以说对这个小个子，我们目前看现在韩国老百姓给他的民调基本上都在 55% 以上，我基本认可这个观点啊，我认为这个民调也代表了我对这个人的判断。来，下边说是日本。高市早苗昨天宣布了要竞选自民党的总裁，什么时候正式开会？今天开新闻发布会来宣布自己的政策目标，如果他要赢，很可能成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在民调各方面来说，他现在在有些民调他是领先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法国呀，包括其他的这些金融方面，因为现在日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通胀啊，各方面啊，日元问题啊，包括呢这个老百姓的物价各方面啊，这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结果西方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对这次日本新首相的产生，他们做出了一个预测，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认为小泉胜出的概率是 40%， 高市是 30%， 林方正是 20%， 现在就是这三人之争。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他也讲，如果高市早苗当选，他补充预算和其他财政措施的规模可能会扩大。因为呢，高市早苗是那种比较激烈的，他不怕通膨，他是希望大规模刺激啊，他动作是比较大的。他什么日本要加息啊什么的，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的啊。他非常凶啊，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就是安倍原来那套嘛，三支箭等等，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这方面的一个经济人物。但为什么你说他现在日本缺这个强刺激，他怎么还不行，只有30？关键是在党内，这个安倍派原来是最大派嘛，但是安倍遇刺之后，后来又爆发了那个政治现金的问题，这个派别安倍派已经土崩瓦解了，好多人后来被党给开除了，出现了这样的事儿。也就是今年6月份以后，安倍派系在今年的参议院选举中的议员人数和之前就上次选的时候在和选前减少了 40%， 等于安倍派在党内的人数现在大幅度的减少，使高市早苗啊，他这个风格比较鲜明的胜选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了。来简单说说印度。印度呢有一个也算是好消息吧，印度国家的首席经济顾问就不得了啊，是国师啊，他透露了一些消息，和美国正谈着呢嘛。他认为那什么情况，他说美国会给印度减关税。减什么关税呢？首先后加的这 25% 的惩罚性关税他到期到11月30号这个25就到期了，他说到那个时候就不再延续了，正谈着呢啊。他说这个呢他们是这么判断，那前面还有 25% 呢，那个怎么办呢？他认为那个互相的关税可能从25能谈降到 10% 到 15%。 嚯，他这个比较乐观，他认为在一两个月内我们就能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认为现在谈判非常积极啊，我们有面向未来的一场贸易谈判，双方谈得非常好。从那个极端突然啪一下走这个极端来了，是不是有点估计的过于乐观，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真的能谈到 10% 到 15%， 当然我不相信了，日本都15，你介乎英国和日本之间，那这个我认为也就是个15到20之间，这也不得了啊。这说明日本还是坚定的把印度作为了未来中国的替代者，所以说这个原来的既定方针是没变，因为欧盟就没变，那美国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咱们拭目以待啊，这是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啊，洋洋得意，自己还他还觉得挺好。说说菲律宾，昨天呢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做了一个宣布，他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上个月这不是追船嘛，中共的两条船自己互相撞了，结果这位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公布了，他说这场碰撞至少造成了两名中国海警的死亡。那你这什么根据啊？因为他那个海警船苏禄安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就拍到了，因为有的可能就直接因为看见有红色有血，就他们就直接在现场就看到了，说至少看见有俩人中国海警当场就身亡了，他把这给公布了。原来这个一直就闷着没说，但是中国呢有一个军事公众号曾经在前一段时间发了一张照片，写了三根蜡烛，就摆了三支蜡烛的一个照片，当时很多人就判断当时是死了三个啊，这为了纪念那三个海警吧。现在因为阅兵之前无论如何他也不让说，结果菲律宾的国安顾问人说我们看见至少就死了俩，那另外的那个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呢那次是亏大了啊，那次是亏大了。来吧，说说乌克兰。 先说呢，打仗，乌克兰无人机奔袭了1400公里，准确的打击了俄罗斯萨拉瓦特炼油厂。这次是白天，上午10点左右，无人机就击中了这个炼油厂。这个炼油厂离乌克兰有1400公里，那是很远的啊。另外呢，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个炼油厂的年加工量是1570万吨，占俄罗斯总量的5.6%，把这给打炸了一下，5.6%啊，不知道是不是全摧毁，这个不知道啊。等于昨天又点了2个炼油厂。那地面站呢，小泽呢昨天到了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前一阵激烈争夺的顿涅斯克这两个关键的节点，他到了前线干嘛去了？发勋章。因为他只要一到，基本上现在战斗大局已定，那儿战线已经稳住了，他去发勋章去了。小泽呢举着手机录了个视频，他讲我们正在进行反攻，战斗非常激烈，但我们给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已经解放了160平方公里的土地，清除了17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7个定居点已经被解放，另外有9个定居点已经被清除，有100多占领者被抓捕，超过2500多俄军伤亡，其中有1300人被击毙。乌克兰正在捍卫自己的土地，我为我们的士兵感到骄傲。这是到了前线，等于整个这次的，这不能算夏季攻势了，整个他的秋季攻势把普京的这个攻势已经彻底打垮啊，已经打趴下了。有媒体统计，到昨天，就小泽发这个视频的这一天，俄罗斯已经用了1303天的时间试图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击败乌克兰，但他没有成功。1303，这什么概念？这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长度的 78%，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长度的 60%， 特别是苏德东部战线长度的 92%。 这个战争已经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那说说川普最近的表述，川普讲他跟斯塔默两边在英国谈话的时候说道，说现在呢不是要求普京停火的正确时机。他同意说，斯塔默呢也讲说欧洲必须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那什么时候是让普京停火的正确时机呢？川普讲，我们将向北约国家出售大量武器给乌克兰，第一批给了2亿，第二批又有20亿，现在源源不断的在干啊。旁边斯塔默搭腔说，川普应该继续给普京施压，因为普京现在变得太大胆了。川普讲，如果油价下跌，普京就别无选择，到那时候他只能结束战争，也就是那时候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回顾一下我的观点，原来给大家讲过，逼普京去谈判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给乌克兰更多的威力巨大的武器，把普京打疼，这一点呢，因为他们害怕战争升级，这个他们不会做得太大啊，有啊，他们最近又给了很多东西嘛，但也是有掌控的。为另外一个路子就比较安全，就是断普京的粮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就要求美欧大家要团结一致，你得真干，当然这么做会付出代价，会严重伤害美欧自己的经济，特别是欧洲。那现在欧洲干不干？那现在是不干呗。那你要不干，那这条路也不行，那就没路了。第一条路你们不敢，第二条路你们不愿，那该怎么着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两条路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由于现在因为川普的不靠谱，来回来去的没有信用，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咱们看看这里边路透社包括 CNN 他们有很多媒体做的这个综合的统计啊。因为现在美国有点靠不住了，现在欧洲国家深深感到了这种危机， 加上呢征关税啊，连盟友也割韭菜，后来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所做的就是纷纷放弃了采购美国的 F35， 转而向英德意西四国联合生产的那个台风战斗机和法国阵风，大家去买那个去了。嚯，一架 F35 老贵了，而且呢深深的捆绑。哎，你要买了我的 F35， 那以后什么维修保养或者是未来的情报，这玩意儿飞起来怎么干嘛，你都得听我的。等于你国家整个的空中力量全部由美国来掌控，那现在大家不愿意被你掌控了。这里边说几个啊，西班牙已经采取行动，在2025年8月正式取消了73.3 亿美元的 F35 的订单，把105亿欧元全部砸向了台风和法国的这个未来的空战系统。西班牙这一下70多亿就不要了。然后瑞士取消了80亿美元的36架 F35 的订单，他去买法国阵风去了。然后后边是葡萄牙，葡萄牙选择80亿美元的法国阵风，不再用 F35 了。印度也冻结了，和美国这个谈判冻结了，同时宣布加购114架法国阵风，合同价值260亿美元。那这暂停，那边已经买100多架那个了，那这个估计也就没戏了。阿联酋也不行，原来跟美国签了一个190亿美元的 F35， 现在转购80架法国阵风。加拿大这两天正闹这事儿呢，也叫停了19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那你要干嘛呀？后我看这个卢比奥也骂，现在万斯也骂，你要敢真不弄了，那以后我可不管了，怎么怎么样吓唬加拿大呢？加拿大现在还没最后做出决定，原来说也要去买法国阵风，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都不要了。我为什么要让你拿着，让你听你的呀？就原来买 F16 的时候都得美国人同意，他不同意你一点招没有。等于后来这个川普切断了给乌克兰的情报整个的共享，最后 F16 都飞不起来了，因为没有卫星，没有那个雷达，你根本没法飞，全部都得依赖美国的系统。现在这些国家刚才这随便一说，这多少亿啊，这都上千亿恨不得啊。除了战斗机之外，防空系统的采购也不要了。丹麦已经找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那款防空系统了，不再要用你的爱国者了啊！这一下就将近100亿美金。另外波兰也准备采购法国和德国的武器了，也不要美国的武器了。因为川普不靠谱嘛，那我们就找别的去了。所以说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我不知道作为美国那些大金主，特别是这些军工企业的这帮大财团大金主们，他们能不能饶了川普啊，一下丢了这么多单，人家敢不干啊。来吧，那说说欧盟。彭博社的报道，因为川普的压力，欧盟将加速淘汰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什么意思？石油是肯定没商量，这件事儿必须断。然后天然气这个实在来不及啊，这个你液化天然气还得用一段时间啊。现在呢，那允许你用，但是你必须，这不是把那个原来19轮制裁方案搞出来，川普不同意，你要这个呢没用啊，回去重搞，搞了新的制裁方案，他们定了个日子，2027年底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2027年底，这才2025年，这还一年多，一年半呢，这还没有啊，两年多呢。2026加上2027年底，好家伙，哎，这就没辙啊。所以说，你说到这个，那他就依赖着呢，那你能怎么办呢？另外呢，大家呼吁呢，替代能源，咱们转型吧。整个的制裁方案最终可能要在周五来做出公布。同时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急了，他们将抵制川普不让我们买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压力，除非欧盟成员国你们给我找到替代的供应源，否则的话两票我们都否决， 我不听川普的了，不给川普当小弟了。另外呢，这个德国现在已经正式改变立场，支持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来满足乌克兰的资金需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德国也没钱了，美国现在完全停止了给乌克兰的资金援助，他不给钱了嘛？要武器可以，你们拿钱上我这儿买来，那怎么办？支援乌克兰的负担，那老大就落在了德国的身上。那德国我也没那么多钱啊，好，我现在经济也困难，我失业率也够呛，那怎么行啊？那干脆原来他否认，他不愿意让动这笔3000多亿的俄罗斯钱，现在他也同意了，他还管那个呢？什么时候决定？10月23号和24号，他们要对这件事进行拍板。小泽呢新发了一个帖子，感谢澳大利亚把俄罗斯的石油上限压低到了每桶47.6美元。另外，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95艘船实施制裁，现在他们累计超过制裁的船已经超过了150艘。小泽讲，这是继日本、新西兰、英国和其他伙伴国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强有力的举措啊！现在大家就等着欧洲新出的这个第19轮制裁了，当然也希望美国采取果断措施给俄罗斯增加痛苦，希望他停止战争啊！这是小泽发的第一个，看到了吗？我们大洋洲各方面啊，我们都跟着呢，我们都不错啊。这是今天乌克兰这方面的一些新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了。来吧，咱们说说英国。英国这件事儿，这实在亲戚，这次这单签的是够棒的。你别看两边呢，光谱也不一致，一个是极右，斯塔默算不算极左？先放一边，反正是个左的。按说呢，这边是极右，这边是左的时候，两边合作起来是有一些问题的。原来英国首相布朗啊什么的等等，和美国当时搞的都不是很愉快了。那这一次呢，确实是出人意料。两个人搞得还非常好，两个人私人关系也都不错。应该是从温莎堡出来以后，俩人就到斯塔默这儿了。两个人到斯塔默这个度假村啊，人家两个人单处的还真和谐。两个人签了大单啊，这里边呢，我看啊，和微软、英伟达、谷歌母公司等等，大家签了一个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核能领域全方位的一个合作协议。斯塔默对这项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表示赞赏。什么意思？两边就是在核心的合作上全部交替到了一起。这两边呢，那是不可能和世界上的第二个国家进行这种合作，就可以这么讲吧。只有跟自己这个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的实在亲戚，人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当然呢，说这种该收关税还收关税，但是关系确实是铁啊。英国呢还是拿到了这个确实是你别的国家谁也比不了了。因为整个的这过程因为太多，我就不详细给大家描述了。这里边有一些争议，我看今天呢有一些媒体就贬低梅拉尼亚穿的那身黄裙子啊，你说那个垮，那是什么裙子呀？那什么审美啊？哦，这个说的我老不爱听了，说的我很不高兴啊，因为这个是事先讲过的呀，人家那天是事先有安排的呀，中间是老王加上川普，这边是王后，这边是总统第一夫人，王后穿蓝的，这边穿黄的，这是乌克兰色呀，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所以说这个你说他什么啊，这不好看或者怎么样，我认为那您就是没有了解整个的背景啊。这是表达了一种对乌克兰的支持啊，这个怎么可以去说他呢？这是故意啊，这是两个女士人家故意上演的一场行为艺术，这是很明确的啊。另外呢，查理王在饭桌上就直接讲啊，这个场面今天这个切片哪儿都有，他是讲今天当暴政再次威胁欧洲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来阻止侵略。这时候老头就转过来看着川普，川普是比较明显的点了个头。 就类似这种情况点了个头。所以说呢，原来斯塔莫一直拜托查尔斯国王啊，他跟你关系还行，他尊重你，你能不能说说，这人家就算尽了力了。再加上啊，王后和梅拉尼亚两个人这个行为艺术可以了啊，这可以了。所以说这个点啊，这都是比较亮的一些点。川普呢在那儿宣布的时候呢，他突然说了这么一个引起了一点争议，为这件事儿我还做了一点功课。他突然说到了阿富汗，他说我们当初像傻子一样离开了阿富汗，我们毫无理由的经历了阿富汗的这场彻底灾难然后呢我们可以离开，但我们应该带着尊严离开我们应该保留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结果我们免费就留给了他们。他顺便说一句，说到这儿他很严肃抬起头来，他说我们正在努力把它找回来。好吧，这算是个突发新闻，这等于爆了个料，说我们正在努力把它夺回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大家注意里边这句话啊，我是用 AI 原字翻译的。我们想要那个基地，我们想要那个基地的原因之一，正如你所说，他们距离中国制造核武器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啊。当然有人给翻译成车程啊，最后还取笑啊，你跟开车能到吗？人家说的是飞行的路程啊，这个没必要。注意里边这句话，我们正在努力的要夺回这个巴格拉姆基地，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又想要这个基地。因为大家一说他要把那空军基地夺回来，很多人第一反应干嘛呀，这美国又要跟阿富汗干啊，又要打阿富汗吗？不会，川普怎么会去惹那帮人呢？他打他干嘛呢？川普跟塔利班是能谈判的，大家别忘了，第一次说到整个的撤军，最早定调是川普在戴维营基地把塔利班那帮人给叫来，他先答应的。当时呢，让阿富汗政府把关押的那几千塔利班就给放了。结果放了以后，那帮人回去穿着拖鞋，开着皮卡又杀回来了。那都是老兵啊，那都是他们的骨干。当时是犯了重大的错误的，所以说川普和那帮人是能谈的。那你说啥意思？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我们想要回那个基地。塔利班正在致力于恢复和美国的关系，两边已经达成了一项交换被抓人员的一个协议，两边人在底下忙着呢。川普要跟塔利班合作，他不是想打仗啊，到那儿去啊，那合作，我就要这基地，我给你钱，对吧？我给你东西，然后呢，你让我使这个基地，两边人要合作。那塔利班不跟中国合作呢吗？能让你来吗？那个跟中国的合作，大家查新闻，已经凉了好几个月了。你答应我在这儿开矿，你答应我在这儿投资，中国那个呢，一直就停留在嘴上，也不实际干。最后呢，塔利班急了，好像去把那些矿啊，有一些中国的打前站的那些工人都给轰走了，武装驱离国滚蛋啊，你也甭干了。这你也不投资啊，他人家是很不满的。结果川普他们这儿见缝插针，现在人家要通过这种方式回到阿富汗，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这是个战略啊，这是个招。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城地面进攻，昨天啊已经打到了第二天，空军和炮兵部队对地面部队进行了支援，他们对加沙城150多个恐怖分子的目标进行了猛烈的打击。还是那句话啊，那些大 V 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报道。那说到加沙，那他打成这样了，能不能停啊？美国结果给否决了。安理会呢有这么一项要求以色列停火，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的一个决议，这不挺好的吗？结果赞成14，反对一，就是美国，那他反对就没戏。安理会他说了算啊，一票否决嘛，把这给否决了。说到加沙呢，或前两天以色列的财政部长叫斯莫特里奇，在一个活动中，主持人跟他在交流的时候，现在这个片段也是到处都是啊，他把实话给说了。这实话是这么说的啊。 说加沙地带正在变成房地产的热土，整个计划已经摆在了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额的资金，我们得打回来呀，所以我们需要决定如何分配加沙的土地的份额。拆迁阶段始终是城市更新的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了拆迁，现在需要开始建设了。别呀，你这不是打恐怖分子，你不救人质吗？这不是你们的目的吗？很多人还为这个事儿在支持你们呢，结果财政部长一下把底给露了，合着半天还是房地产。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呢？啊，就因为你们花了很多的战争的钱，所以说这加沙的地你得得着，然后现在正话在分呢，啊，计划都已经给川普了。原来被搁置的那个阿联酋金主啊什么的等等的那个加沙度假村计划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14-1，那14个国家都不赞同，美国说我还得干。来吧，说下一条新闻，说内塔尼亚胡。昨天内塔尼亚胡因为他那个腐败案再次出庭受审啊，是有那么一个情况。另外呢，昨天内塔尼亚胡又在电视上和美国记者人家采访嘛，又在电视上发誓说以色列我们没有杀害查理·科克。这已经是科克被刺杀一个星期以来老内第三次在美国的电视上讲话，至少三次来表态否认我没有杀科克。为什么？你是千里之外的一个以色列的国家元首，科克是这边美国的一个超级网红，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要反复的撇清，反复的表白解释我没干？这什么情况？好，这一礼拜三回了，作为一个国家元首跑你们家电视台上来天天说这个，这什么情况？我也弄不太懂啊，我也弄不太懂了。但是以色列哦，他们宣布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什么？俩字儿：革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用激光反导系统正式研制成功，已经完成了实战测试，2025年底正式部署服役。这个东西可老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呢是拉斐尔工业公司他们做出的这个宣布，在实际测试中他已经击落了数十枚火箭弹、无人机甚至迫击炮弹，迫击炮弹才这么点他都能给他打下来。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以光速作战的一种武器。他讲一旦我们发现了你的弹道，立刻就能把它击中。那怎么发现？ AI 嘛，现在这东西都明白啊，没有时间差。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革命？每次拦截的成本您给个数，一颗导弹过来一下给你击落，您说个数，这成本是多少？$2的电费，2块钱，$2的电费发射激光就能把你拦下来。那现在以色列啊，这个引以为傲的铁穹系统，现在每次的拦截成本多少钱？$60,000，以后$2，这就把战争未来的整个成本经济学彻底颠覆了。你花上千万或者好几百万一颗导弹，我$2就能摧毁你，这仗还能打吗？所以说下一步啊，他这个要提升他的射程，因为现在距离可能还偏近，他要提高他的射程和光速的能量，另外要把它部署，甚至他要把它部署到太空去，来拦截那个打到大气层外又回来的那种弹道飞弹，要进行，这就是当年里根的星球大战了，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嚯，这个东西厉害啊！这个是我刚才说的，这是前总理贝内特，他呢非常激动的，他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以色列的计划5年左右。新的铁树系统，不是铁穹了，铁树，一束光的这个树将能够完成拦截弹道导弹，10年左右领空全封闭，拦截任何已知的空中武器，现在人类有的全拿， 2块钱。这东西是革命，加上 AI 来找，然后它这个来自动发射，以后就全自动了，以后这仗还能打吗？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银行刚刚公布的数据，八月份底层三分之一人群的年工资和薪金的增长率放缓到了0.9%，是九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你还增长了呢，对吧？你增长了 0.9， 这什么情况？远远的落后于通胀。你只要跑不赢通胀，你的收入在干嘛？在缩水。通胀现在 2.7 2.9 基本这么个数吧，你在缩水三分之一的啊，底层这个。而顶层三分之一的人群和工资和薪金同比增长了 3.6%， 他们跑赢了通胀，是2021年11月份以来的最快增速。什么概念？上边三分之一的人在往上，下边三分之一的人在往下，贫富差距正在快速的扩大。我看有专家做出评价，这就是现在美国的主要的矛盾所在。说到收入最高那 1% 的人群，他们的财富比整个中产阶级财富的总和都要多。所以说你也别说美国是不是要走社会主义，还是要像川普的这个啊，也还在给这帮人倾斜呢。你不管走成什么啊，这都是未来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就是那么一个理论吗？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道理。这是一个数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给大家介绍华邮的一篇文章，美国进入到了轻滞胀时代。我就快速的给大家摘几句啊，说美国呢正在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是滞胀的时代。滞胀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词儿，70年代80年代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了。滞胀呢意味着失业和通胀同时发生啊，这个失业在上升，通胀也在发生。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有了，但是还算温和，他们把它定义为轻度滞胀。但现在情况是令人担忧的，美联储的预测未来几个月情况会发生恶化，通胀可能会突破3，四月份的时候曾经是 2.2，现在要突破3，失业率将突破 4.5%， 四月份的时候是 4.2%。 如果从四月份和八月份这么比，现在就叫滞胀，就叫滞胀了。说现在很多商品上涨是因为企业把进口商品和零部件所支付的关税都转嫁给了消费者，现在新增就业岗位比之前预估少了 91.1万个，这是因为很多公司因为不确定性，他们现在不再招人了，现在变得非常的谨慎。说未来六个月里跟我们预估的一样啊，企业会把更多的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同时会通过裁员来削减成本，两者兼而有之，就像美联储预测的那样。然后说关税的冲击将逐步传导到企业和家庭，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着那种大的动荡。民调和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显示，人们对高企的不断上涨的物价以及恶化的就业市场是又恐惧又沮丧啊，这是这位专家的说法。他说怎么理解当前美国经济的这种情况啊？说现在看起来经济好像也没有垮掉，还是轻滞胀的。他说主要是富人的消费支出以及企业在人工智能热潮中的大规模投资现在在撑着美国的经济，但这种经济是偏向少数的大玩家。到目前为止，今年企业在软件和数据中心上的支出，主要是人工智能，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消费，这令人震惊。说美国一直是消费型的经济体啊，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都来自人们买汉堡、买薯条、美容护理、看橄榄球比赛，各种各样的消费。结果突然间现在美国变成了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摩根大通的一个报告里讲， 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资本为国内 GDP 的增长贡献了 1.1 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消费者作为扩张引擎的作用。现在就人工智能就厉害了，说消费是依然存在，但主要是排名收入前20的人群在推动。穆迪的首席经济学家讲，收入排名 80% 的人，就后边的，他们的消费基本在原地踏步，甚至在退后，他们的支出都跑不过通胀。这是穆迪他的经济学家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这种畸形的美国经济是以前没见过的，原来美国就是靠 70% 的消费 GDP 的主力嘛，现在大家股市疯涨都在投这个人工智能，可是这跟广大的老百姓啊没毛关系，就跟台湾的那种情况也差不太多。所以说他讲，中产阶级正在经历动荡的这种经济，如果任由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那将是一场美国的灾难。这是华尔街邮报说到的这个美国轻智障时代是这么一个特点，我认为他写的不错啊。我认为呢，我把这个推荐给大家，大家在看美国经济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现在他还可以啊，哦，就是那一小撮高科技还可以，其他的现在都跑不赢通胀，多少人 80%。来吧，那下边说说下一个话题，这话题今天可大了。川普呢，连晚上人家说个笑话他现在都要疯都要管了。说说川普的帖子，他说对美国来说是个大好消息，收视率一直不佳的吉米基梅尔秀被拿下了，祝贺 ABC 啊，这是那家媒体了，终于鼓起了勇气做了必须要做的事儿。说这基梅尔呢毫无才华，收视率甚至比那个高伯特，就是前几天被关的另一个，比他那还差啊！如果这都可能的话，就是 ABC 都能把基梅尔给办了，那剩下的吉米和塞斯另外的两个晚间脱口秀节目，他说这俩还在假新闻 NBC 还在这干呢，他们的收视率也不怎么样，那下边 NBC 你们动手吧。他提到了几个，四个，也就是把新闻啊，通过脱口秀，通过这种调侃戏谑的方式来表达的这种模式，主要就是这个四大脱口秀啊，他认为就全办了就完了。他之前说的那个高伯特，那是 CBS 的一个夜间脱口秀的节目啊，史蒂芬高伯特9月8号被关了，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啊，当时一看这要干嘛呀，这个还有言论自由吗？结果现在把基梅尔那个也给停了。那如果把下边吉米和塞斯的这俩节目都取消，那么美国周末夜场的脱口秀专场将团灭，就不复存在了。这意味着什么？川普点名了啊， NBC 你得把那俩给我办了。这什么情况？能够把新闻、把政治和那种娱乐用脱口秀的方式，用这种大众化的方式轻松幽默调侃，这是美国的一个标志啊，这几大晚间新闻搞秀秀是美国的几个重大平台，甚至是很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很多美国年轻人，或者是啊，现在有很多长有些岁数的人还是依赖这些东西的。如果这几大秀都消失的话，那对美国的媒体生态将发生灾难性的冲击，意味着美国已经不能调侃政治，已经不能开政治人物的玩笑了，这是很严重的啊。当然川普呢，他强调是因为收视率不佳把他关停的，但是真实情况不是这样。他在白宫包括在他的帖子里边多次威胁，你们老骂我这事儿，我得关了你。 ABC 取消基梅尔这个节目，就是因为川普任命的那个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他们直接威胁 ABC， 如果你不取消这个节目，我要吊销你的执照。那 ABC 呢，那当然害怕了。这是彭博的说法。那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也就是美国 FCC 的主席，就刚才说那个，要求 ABC 处理基梅尔，这原话是打引号的啊，要么你们配合，要么我们就来硬的。 不是说因为收视率人家自己过不下去了，人家才把这啊把这个主持人给开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是被迫的。为什么？那你干嘛要听他的呢？因为迪斯尼和 ABC 因为近期要完成一场大的并购案，这场并购案因为涉及到执照的问题，涉及到这个需要这个 FCC 美国主管部门的批准，落到他手了。因为下边你要谈这个并购案，那你求到他了，他说啥你就得听。他现在说了要不我跟你来硬的，那赶紧这就停了吧。那我们大家就看看这到什么程度了。那你首先看看这基梅尔啊，基米基梅尔他到底那天说什么了，怎么才惹了川普一下就那、那个 FCC 主席就给 ABC 就来信儿了，你得给我停。他那天看看说什么了啊，AI 的翻译啊，我找到了他那个视频，他就这段惹的祸。说呢，这是主持人啊，基梅尔讲啊，说我们这个周末见证了一些真正的低谷，说马格那帮人拼命想把那个谋杀了科克的年轻孩子描述成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同时竭尽所能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在互相指责的间隙中，也有人在哀悼。这就来了啊，说周五白宫下令降半旗致哀，这举动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你能看出总统对此事有多么的沉重。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这时候就放了一个片段，那个片段呢是记者采访川普的一段对话。记者问说，那你对失去你的朋友科克啊表示哀悼，说川普总统啊，总统先生，我能不能问一句，说过去这一天半里边你这个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为什么？因为看你那么悲痛，那这一天半里边你怎么熬过来的，是这个意思啊。总统当时回答说，我觉得挺好，顺便说一下，他就转移话题了。你看见那边那卡车了吗？他们刚刚开始为白宫修建新的舞厅，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差不多150年来一直想要这个舞厅，那个舞厅会非常漂亮，要建一个能容纳多少人，金碧辉煌的，要搞那么扩建一个舞厅。当时中间就插这么一段，他啥意思？那当时这段就很多人就诟病吧，你川普呢表现出来的那么难过啊，全国降半旗，说的啊跟怎么着的似的，然后大家问你，那你这一天半天你这心情怎么过来的？你看见那边在盖房了吗？那人家就问，那你到底真难过假难过呀？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主持人就接过来了，是的，说他川普正处在悲伤的第四个阶段，那就是建筑拆除建设。他说这可不是一个成年人为他一位称之为朋友的人遭到谋杀时应有的哀悼方式。这位脱口秀这位主持人啊，他就用这种非常，他还算完着完了，你这是一个正常，你们家有朋友死了，你是这是应有的态度吗？他做出了讥讽。你说他这里边有对科克不敬吗？没有。他对谁不敬？他对川普不敬。很多人认为啊，你因为你骂了科克所以我们要收拾你，错，他因为他骂了川普，他用了一种比较技巧的方式，这是这件事儿。首先他是不是有所本，你川普是不是在回答问题所答非所问，根本没有表现出那种哀伤的状态，那作为脱口秀主持人我追究你这个我有什么问题吗？这有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吗？平时说的比这过分的那有的是啊，那个那咱们调侃拜登的时候，把拜登那个老迈昏庸模仿的那太活灵活现了，不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这位基梅尔现在成了川普的一个打击目标？俩人之前是有私仇的，2018年那不是说那个封口费案啊，那不是有一个成人女星叫风暴女啊，就是这个基梅尔把她给请到了节目上，然后就说这封口费的时候，然后就问啊，他你想他是干这节目的吗？又是一个晚间节目，他就问这个成人女星说川普那多大，然后他端上一盘子来啊，说长得像蘑菇，他就弄出各种尺寸的蘑菇，他说您给我指一个哪个蘑菇， 那女的就指了一个，当时就留下了一个小蘑菇这么一个梗。那作为当事人，这确实是有点孰是可忍孰不可忍啊，这个死仇了，这算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至少就因为刚才说的这一段把这节目给封了。那您认为现在美国已经走到了，那天我们说这已经到了退回到哪年去了，那您说现在已经回到哪年了？回过来说，川普在他就职典礼，白宫那不是啊穿的燕尾服，那天在那念那个嘛，念稿嘛，就职演说说了，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停止所有政府审查，我要把言论自由真正带回美国。这是他讲的。然后万斯讲的，我们自己的政府曾经鼓励私人公司去封杀人们的声音，但在川普的领导下，我们不会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们会为捍卫你在公共领域表达他的权利而奋斗。什么时候说的？今年二月份在欧洲议会中，他抨击欧洲你们封杀言论自由，他在指责欧洲的时候认为我们美国我们会捍卫，我不同意你但我会捍卫你。我们讲啊，你比如说说到法西斯，说到种族仇杀，说到鼓励暴力，这些东西都是自言论自由的边界，那个你不能触碰，因为你妨碍社会啊，那个你煽动仇恨，那肯定是煽动犯罪，那肯定不行。我没看出刚才基梅尔他说的刚才那番话有这些内容啊，就因为批评了你，就因为你说啊，你让我们悲痛，你自己没悲痛，就因为把你这个虚伪给戳破了啊，整个节目就给封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那麻根阵营或者是保守党那保守派内部的人能接受吗？他们都接受不了。原来说那大俄粉那塔克尔卡森急了嘛，就说你现在这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因为以这个科克案为理由取消了我们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四个字言论自由。如果他们能告诉你该怎么说，他们就能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了。卡森是很愤怒的。说到这位和那位马大姐是一样的啊，你就是他有很多观点他是那样，你作为我是看着他，我怎么我都不能接受，当然他看我说话的观点他也怎么都不能接受，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心里边有一个人性的底线良知在这儿，当你触碰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说这些你不同意话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答应的。说到这一点，作为塔克，作为那位马大姐和我们，这一点大家倒是一致的。甚至他的观点我100%都不同意。但是我从来我也没说过让塔克卡森这个人啊让他干嘛，或者把他消灭掉，或者把他节目全部下架。凭什么？他也完全100%不同意我呀，他也容许我在这儿说呀。所以说这个没毛病啊。连福克斯极右的节目主持人那位 Sean 汉尼迪都看不下去了，他讲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希望把基梅尔节目停播的保守派，在我周围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同意这种做法。那现在就上演了，现在川普的盟友们现在控制的 Twitter 脸书小扎早就投降了吗？那 Ins也是他的， WhatsApp 也是他的， TikTok 马上变成他的了，然后他的盟友们控制着福克斯，控制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现在贝索斯那全投降嘛，纽约邮报，同时他们控制着辛克莱广播公司啊，这个广播公司不得了啊，在100多个市场控制着200个电视台和本地的新闻地方的啊。然后现在川普和他的亿万富翁的朋友们，他们现在拥有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然后在这边对纽约时报，对华尔街日报，对60分钟就开始诉讼，对 CBS ABC 包括其他的这个进行大额的赔偿，就打官司不让美联社进入白宫。本届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新闻自由对媒体攻击最大的一次攻击了， 那如果把这几个调侃他的这几个啊，这几个都是标志性的呀，这几个一弄，剩下大家自我审查吧，他们都不行，你们还不闭嘴？如果把这几大脱口秀全给办了的话，那你告诉我，第一修正案还剩什么呀？还言论自由呢？给大家公布一个消息啊，2025年美国的新闻自由在世界排名已经持续下滑到了第57位，创下了历史的最低记录。在满分100分的评分中，美国只拿到了 64.9 分，略高于平均水平。这是今年5月初发布的，那你要现在发，我认为65分你也得不着了，我认为连55分都得不着了，还3年半呢。这等把这3年多再过完了，我估计跟中国恨不得都有一拼了，那谁知道呢？好家伙，现在这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哎，还是我那句调侃啊，伟大的美国，我心中神圣的美国，原来你也有今天。来吧，另外川普发帖把那个安提法定性为恐怖组织了，说这是重大恐怖组织啊，然后要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最高法律标准来处理它。什么叫最高级别？这已经和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那都是最高级别啊，定义为那种程度的恐怖组织了。那要抓谁啊？这安提法呢，我还真查了查，安提法啥意思啊？就安提法西斯嘛，就是反法西斯激进的左翼组织啊。这个呢，但是呢，它是比较松散的一个去中心化的那么一个组织啊，好多地方都有分部。你要说它那主要领导人是谁，到现在没有这个人啊。但是各地呢都有这种比较松散的一种组织了，就比较激烈啊，采用那种激进的手段进行街头抗争或者是怎么样。啊，当然呢，有时候打砸抢烧里边经常能看到这帮人的身影啊。这里边是极右激进组织，这一点是啊，极左激进组织，这一点是没毛病。但你要说要把它和那个什么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ISIS 一块等同，一直到那个高度，那我就不知道美国这次要抓多少人了啊。那就再说吧。说一个民调吧，这是余冠和经济学人9月15号收摊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川普的支持率还是很低了，39%的美国人认可他作为总统的工作，57%的美国人不认可。在登记的选民当中，川普的支持率略有上升，43%的人认可他的工作表现，就是有投票权的啊，登记了的有43%啊，和上次的民调是持平。在川普的选民中，就是投给他票的人，有86%的人继续支持他，有16%的人不认可。在共和党人中呢，有88%的人认可，有10%的人不认可。啊，民主党那边肯定都90%多，那个没意义了。重点是中间选民。有64%的独立选民不认可川普的表现，也就是2/3啊。这个呢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民调的情况。来给大家汇报一下贸易战，贸易战呢也有一些进展。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做了一个宣布，美墨加现在已经同意继续执行现有的美墨加贸易协定。说美国前一阵不是川普给这征关税，给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征了关税了吗？因为他讲呢，因为绝大多数出口商品都在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里边啊，这个呢是不存在关税的壁垒的，现行的美墨加仍然促进北美贸易发展，三国都对此达成了共识，加拿大墨西哥都同意啊，加强协定执行的力度，说两边呢这都说好了啊，再怎么什么时候再修订，2026年7月份才重新修订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已经没毛病。也就是什么意思啊？川普对自己的后院已经彻底停战了。前一阵对加拿大啊说的山呼海啸的，那我要收拾你，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不存在了啊。等于这边呢偃旗息鼓了。实际上我们早就知道，跟美墨加这块现在几个回合了，不止3个回合了吧？ 来了啊，过了一段怂了，来了，哎，又不行了。然后现在呢，这是尘埃落定，人家给宣布了。另外一条新闻呢，那就是美国官员做出了宣布，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时间定在美东时间早晨九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九点，定到了这么一个时间啊。说说整个的这个是法国法新和费加罗他们都做了一些评论，给大家简单的说说啊。嗯，先说路透社的吧，两边呢都认为关系都不错。路透社讲呢，尽管北京方面勉强同意让 TikTok 在北美市场转为美国所有啊，但是中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比如说美方承诺不会重启贸易升级等等。费加罗呢，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呢整个的这个程序应用就是 TikTok 这个吧啊，美国呢还是似乎继续使用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设计的算法在运行，这个跟美国国会那个说法是相悖的。美国国会今天也表态了，说你这个最后算法到底怎么样，你得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想知道这到底，如果你重写的算法还是按照中国的那个技术来写的话，那说明人家还有在里边有控制权，那数据各方面还是有后门，所以说这个人家是不会答应的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我简单的把这篇文章快速的给说说吧。川普呢是想快速就结束了，中国现在也想，他这个里边的文章讲，中国需要尽可能的延长贸易休战期，就是现在别加关税了，因为呢中国的经济在持续放缓，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下降超过了 15%， 下降是很大的。另外通货紧缩萧条的阴影笼罩着这个经济大国，八月份物价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再次大幅度下跌，证实了家庭消费的低迷。说中国需要达成协议来保障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这个发达市场对中国来说尤为珍贵。说现在呢价格战正已经蚕食了中国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而现在呢是中国现在也想赶快把这件事儿呢软着陆，把它落地啊，这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南华早报各方面的报道，对华盛顿而言，美国希望中国开放市场，那中国呢现在的基本的策划就是大量的购买波音飞机、液化天然气和农产品，包括中国承诺在遏制芬太尼方面采取重大举动。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他们知情的专家讲，说中国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排场和大订单来迎候，以满足川普的虚荣心，说这个已经都准备好了，这我们昨天节目里也讲了。当然呢他们也要求美方在高科技出口方面要放松管制，当然台湾问题仍然是核心问题，美国得做出让步，刚才让步了对吧，刚才这不是已经讲了吗，那四亿军购本来都是有一些硬家伙好东西的，都不给了啊，都不给了。听听费加罗他的一个说法，他这儿找的这几位专家呢反而是比较冷静的，咱们听听他们的判断。说现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在打一场消耗战，如同一场虚张声势的扑克牌局，双方呢现在都压住让对方筋疲力尽而屈服。作为中国这边的战略家们，他们想是怎么样呢，全面加征关税制造了整个美国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将很快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美国经济这个滞胀啊，这就开始了。特别是在2026年11月中期中期选举临近之际，他认为川普坚持不住，你坚持不住，他们压住于自己中国人的韧性，说中国人能够勒紧裤带，他们正在采取一些零星的刺激措施，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提供援助来应对未来，但是他们自己其实也很难应对啊，这个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巨人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所以说两边呢还在压住，这是一场艰苦的消耗战，就和我们之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你要说两边搞出一个结论性的一个协议来，大概不会，就这样，就这么一九十天这么往下滚。川普呢，看你能不能找到稀土，另外呢，看看你这个中期选举你过得去过不去。关键是刚才青之帐里边讲，3到6个月，美国的通胀和美国的失业率、美国的 GDP 各方面，你能不能坚持得住？所以说，中国认为你坚持不住。目前看，就现在停战，就这样挺好。你别再给我增加了，我这么勉强支撑。他认为最终你将先倒下，这是费加罗这几位专家的一个共识。他们判断，在这个背景下，川普高调访问北京的可能性其实正在减小。外交官们估计，这欧盟这边的了，双方最多在10月31号在韩国举行的 APEC 搞一次会晤，为未来内容尚不确定的协议来奠定一个基础。这里边唯一的例外是本周五今天的电话会谈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否则那在11月10号就到期的那个休战期协议比任何时候都会显得脆弱。也就是按照他们的判断，川普高调去访华，因为东西不多，那中国准备的这个大单非常啊奢华的那个招待，就跟现在英国搞的这一出一样，你不吃这个吗，我就给你来这个啊，那个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然后给你准备一个大单，看川普满意不满意。如果你这个就高调去的话，那也可能，但是他们认为呢，其实可能更大的可能就是在韩国搞一次场边会晤，除非今天晚上的电话取得重大进展。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电话是非常重要的。川普把 TikTok 排在了所有之前，我要不要去，另外呢后边的事要不要进行，你先把 TikTok 给我，你要不给我这个后边的都别谈。他把这个定然放在了国家利益啊整个的大的战略的最前面，这个是第一筹码，这不给后边的免谈。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法国媒体的一个分析啊，我认为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社保，社保那个数很多人都等着呢。那社保的保底数到底是多少？这2025年这你得宣布一下啊，那肯定得涨，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管你挣多少钱呢，你得照着我这个数来交。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将来你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你不能太低了，太低了将来你老了你活不了，它是这么个理由了。那最新的数据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啊，整个呢2025年的现在是7162。上海那个我还没看见啊，明天我找一找，看看周日的时候给大家好好咱们聊聊这方面的事儿啊。这7162大概什么概念？我看有这么一张图表，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社保的基本数是3613，然后呢变成5360 5869 6326，去年是6821，今年就涨到了7162。四年间7162意味着什么？是2021年的涨幅高达98%，翻了一倍，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几乎翻了一倍，差几块钱翻一倍了。所以说现在这社保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你掏吧，问题是你的收入涨了一倍了吗？你整个的各方面的这种费用，对吧？你因为这个毕竟是要企业和个人来掏，来满足这个7162，您这个收入您翻了一倍吗？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咱们就看看有多少人交不起啊，这个日子是真够难过的。另外呢，美国财政部也是刚刚公布了一个数据啊，说的是今年7月份的数据，美债，世界上美债有三大债主，日本、英国和中国，原来第一是中国，现在第一是日本。 那这三大债主里边呢，中国在持续的减持美国国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仓规模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美债是好资产，那为什么一直卖美债啊？那没辙啊，因为国内它要还债啊，它有很多的美元债务，它没办法啊，它必须拿这个套现，它得用啊。最新的这个报告，到目前为止，大债主日本3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增持38亿的美国国债，现在是11514亿美元啊，这是日本第一大债主。英国呢是增持了413亿美元，在7月份，现在它的美债规模是8993亿，英国是第二大债主。中国呢是减持了257亿，现在它的国债规模只有7307亿了，连续四次减持。国内钱不够花呀，等于动老本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吧，最后呢给大家咱们聊一个漫谈一个话题，昨天是918，那918那天发生了什么，我原来节目里做过一期这样的节目啊，说的都很清楚了，大家要想翻看的，翻翻以前的节目大家就都能找到。那其实这有一个问题，面对着这个历史，我们知道它曾经发生过，在八九十年前啊，那一代人两边了，日中各方面啊，当时都处在那么一种状态，发生了那么一个历史的事件，当时这都记在史书里边，都记在教科书里边，这个是谁也跑不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用不用一些宣传作品来反复的来渲染，这个就不一定了啊，这个就不一定了。给大家说说呢，中国这不是整那个731吗？731呢，现在看好像玩砸了，现在好像不行。731呢，他们搞完了以后，好像这个骂声如潮，最后大家好像不是特别接受这玩意儿，那戏拍的简直是乱七八糟啊，这个骂的什么的都有啊，等于跟那个抗日神剧的那个水平是差不太多了。哦，但是他那个，他一下演了多少场啊？演了好几百场，他那个排的比哪吒当时排的都多，因为这是政治正确啊，而且这918嘛，这要赶这个嘛，那昨天排的比哪吒当时那个都多。但是大家看完了以后，那底下骂的我都不具体说了，大家上李老师那儿或者咋，他们截屏了很多啊，您自己看就完了。重点我认为要反思的是，那说到当年日本其实呢也是满心的仇怨。当时美国呢那个上校叫什么来着，李梅，我记得叫李梅啊。当时大家去炸日本东京，炸哪儿，大老远去了，因为你装弹量不可能太大，因为你飞行距离太远，为了多带一些油料，为了飞得远嘛。带那点炸弹扔完了它也不管用啊，它也没炸着什么呀。后来就改了，改燃烧弹了，因为日本的建筑都是木头的嘛。后来这燃烧弹这载弹量也不够，后来他们就往里边和什么沥青，把它搞得黏黏糊糊的，他们搞了很多科技创新，使这个燃烧弹着了那就扑不灭，而且能着很长的时间。他们把这东西的杀力给反复的扩大，最后日本的很多城市都给烧没了，老百姓那惨不忍睹。再加上特别是广岛和长崎那两下子，那人就气化了，那没了，那人就太惨了。那你说日本人对美国人就没有仇恨吗？你纪念人家也纪念，各纪念各的啊。可是为什么现在看到日本人好像对这方面就不会把对90年前八九十年前的那种刻骨仇恨传递到今天？那咱们就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做到的。面对着这个亡国，当时没有灭种了，当时呢刺刀活在美国人的刺刀之下，当然这个确实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当时战败了之后，日本当时断粮了，都没吃的了，最后美国麦克阿瑟他们给弄来好多的粮食给大家发救济粮，因为那时候就没辙了，当时指着美国人，那个仇恨的程度在下降。另外呢，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把日本呢就当成了他的 后勤基地啊，修船呐、啊，包括修坦克呀、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吧，啊，等于呢一下把日本又给刺激起来了，啊，这照顾了日本吧，包括后来冷战，所以说呢，把那个矛盾确实给缓解了很多。那中国按说一个比他那更厉害呀、啊，日本大规模的支持援助中国30年啊，帮了中国那么多，而且两国在那一段时间好成那样。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当时好成那样，那怎么到今天你这儿还念念不忘？可是日本当时那就过来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呢应该说日本人没有世世代代人家传递这个莫齿的仇恨，不是教育自己的青少年如何啊记着这个死仇将来如何怎样，而是呢日本他比较现实，他向自己的敌人来学习，虚心学习了人家的长处。你看当面临着这种历史仇恨的时候，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正常的国家，咱们看看日本人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怎么来从这个仇恨的圈子里边，从当年的那场战争里边走出来的。首先他的宪政学的是美国，这个没辙了，麦克阿瑟主导啊，当时呢我这写过一篇文章啊，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这么做。天皇变成了象征啊，国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主权在民，这一套东西三权分立，这个甭废话啊，就全部学习美国的这套宪政制度。然后那条和平主义，也就是宪法第九条，给你牢牢的写在这里边，彻底放弃战争和武力。这是当时给他设计的宪法宪政，学的是美国，然后教育制度学的是美国，彻底废除了过去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那套军国主义教育，从根儿上把这事儿就给断了，变成了民主教育。他把那6334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完全都复制了美国，搞那种普通的教育普及啊，这个什么啊，国家多重要，我们要为国家献身，或什么我为天皇献身，提也不能提，你就正常一点吧，你就跟美国那帮孩子一样，做一个正常的孩子，等于从教育这一块就彻底给断了根了。没事什么升国旗啊什么的，那事少干啊，就好好的，你们咱们就学知识就完了，学怎么文明礼貌，咱们就学道德品质，咱们就学这个就完了。宪政学的美国，教育学的是美国，民法和司法制度学的谁？学的是法国，学的是法国，等于他在司法整个的成文法的中心全部是学的法国，他的民法是照着法国人写的。那把日本的传统文化从这儿也给切了，原来日本的那种家庭家长制啊，那你见着父母那都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日本的家庭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朝廷啊，彻底给打断了。法国人那多浪漫呢，法国人那哪有这规矩啊，个人权利大家平等，特别是男女平等，那法国人的妇女地位那是高的呀。那当然现在日本这个女士的地位是不是已经到了法国人的地步，我存疑了，但是民法学的是法国，然后下边议会学的是英国，大家看了吗？人家学的刚才说的这都是战胜国啊，都是击败日本的，都是战胜国那一边的。为什么学英国呢？你虚君制嘛，人家那儿有一个英国国王，我们这儿有一个虚位的日本天皇，他没有别人可以学，只能学英国嘛。所以说议会制度啊，这就只能学英国的那个样板。然后下边的行政各方面的制度，内阁制度啊，下边这个官一步一步的往下设，全世界这个最严密的效率最高的什么厅科呀，什么厅局科等等这些东西吧，行政制度全世界谁最厉害？德国，他跟德国学的这个，也就是行政系统下边的这一套 他跟德国学的，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就说这个人被打败了，但人家没空天天啊复习我们这当时的仇恨啊，我们不能原谅啊，我们这怎么怎么着的。宪政和教育学的是美国，民法学的是法国，议会制度学的是英国，然后司法下边的行政体系学的是德国。20年时间，日本从废墟中得到了重建，完成了产业的现代化，完成了整个文明的现代化，学习模仿创新，结合自己的本国国情，最后呢形成了这么一次飞跃。当然呢他那也叫什么呢，叫我查一查他那个词儿啊，他那个叫合魂扬才模式。合魂啊，魂还是我们大和民族洋人的这些啊，美英法德各国制度的优势，甭管过去有没有仇，我们都学。20年时间，日本重返世界强国之列，60年代末成为了世界第二。你看人家当面对这种历史仇恨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人家记着呢。你看人家的教科书怎么怎么着的，每年啊一到日子到广岛人家举行仪式，世界很多国家人家也来，人家也都记着呢，那是正常的一种纪念，那是正常的一种对过去的记载反思啊，各方面的一种啊反省，这都有。但是你看人耽误事儿了没有？所以说作为中国来说呢，你作为战胜国，本来在老蒋公那时候可能还有点这个意思，学习一下世界先进的文明，管你和我过去有没有仇呢，你跟我有仇也罢，或者是原来有仇恨也罢，那你现在厉害我就跟你学。所以说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国家比较正常的一种心态。那你要说这仇，那日本人缺心眼儿吧，或者是怎么样，这太没心没肺了，这不能这么说。咱就别说别人啊，就说到德国和法国和英国这哥仨，就德国跟那俩血海深仇啊。您知道一战的时候，这那马克西姆机关枪就站在那沟那儿嘟嘟嘟嘟嘟嘟就这么打，尸山血海啊，当时两边那死人死扯了。英法叫百年战争啊，那都是多少年的历史仇恨，那你要记这个那还有完吗？你看人法国人德国人现在好的跟哥们儿似的，你看人大伙儿英国人大家凑在一块儿什么交情啊，没毛病啊。你要说仇恨，那我觉得这哥仨之间的那个仇恨，那比中日之间的仇恨那要夸张多少多少倍，那人今天不过日子了。所以说不能沉浸在这里边，那他历史不能忘记，当时呢就正常的把它记载下来，告诉后人们不能再重蹈那个覆辙，那个是没毛病的。你用不着一个一个的这么渲染，好把它做成宣传片，在这儿不安好心的在这儿搞这些夸张，把搞这些东西，那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我应该呢认为中国人应该学着点日本，人家也遭受过亡国啊，遭受过那种刻骨的那种仇恨啊，但是呢你看人家这种正常的国民心态，我认为这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学习的。当然说到日本这确实是非常夸张啊，这种学习的精神，这种重建的精神确实是令人赞叹，现在人家又回到了亚洲的天花板，成为世界令人瞩目的几大文明之一，真是了不起啊！这个民族的这种海洋文化的这种胸怀，这种视野，这种谦卑的这种态度，这个确实是太难得了。有的时候大陆国家真的是未必做得到啊，只有海洋国家才有这种宽阔的这种胸怀啊。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小白公子，虽说我不看好进入第二轮高市能赢，但是我希望他能上台。 现在就变成三人之争，小林呢、啊、基本已经不行了啊，他那个个位数差太多了，现在就是小泉、高市和林方正，林方正呢比较稳健。那俩呢，一个年轻，一个是女将，那两个肯定会给日本政坛带来改变啊！我跟您一样，我也希望高市呢能够试试啊，能够试试。如果要是让他到下次大选的话，直接面对日本选民，派一位女将，还是有点问题的。尽管呢，像东京这种年轻人比较多、现代化大都市，选一个女市长，这个是可以。还有好几个地方好像都有女市长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元首，我认为日本还是个偏保守的国家。但是现在正好不用走全民，就是党内过了就完，你就能给他一个两三年的一个机会。如果这两三年上来以后党内同意，这不用走全民的过程，两三年之内人家干的确实不错啊，和前边识破呀、各方面做出一个明显的区隔来，大家交口称赞，那这个天花板就破了啊，这个是不错的啊。风珠正，谢谢您的支持。他说我跟着大康给迷茫的年轻人一个建议，参军。有绿卡的人，尤其是年轻男性可以去试试，但没有绿卡的不能参军。对，我想五眼联盟国家青年人都可以通过参军来谋发展，当警察也可以啊。我们这儿当警察的这个门槛并不是特别高，收入当然一般了啊，中上啊。在美国可以去陆军、海军啊，空军、海军陆战队、海防警备队和国民卫队，全职或后备役都可以。可以选择最职业军人，或者是四年后啊，退役之后可以拿奖学金的嘛，啊，当时万斯走的就是这条路嘛。说军人的福利非常好，未来找工作，尤其是去政府部门，也有这方面的优势。知道好几个无家可归者和未婚生孩的人，最后都是去了美国的陆军啊，这是个路子啊，在美国呢，这应该是个方向。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军队的规模太小，我不知道留出来的那种空间能有多大了。舍利说欧洲靠什么支援呢？福利那么高不能削减，你敢削减福利，选民又不是吃干饭的。能源成本翻了两倍，工业岌岌可危， AI 也没个影，工业 4.0 就甭提了啊！再加上穆斯林和难民越来越多，我真不知道欧洲还有什么前景。就您刚才说的这几条，前两天梅尔茨在电视采访上都说了，他当时非常的郁闷啊，因为这个工业制造业，你比如说汽车的转型啊，各方面的转型，无论是成本还是各方面技术的这种先进性，德国汽车也没有优势了，老底子在了但没有优势了，就您说的工业岌岌可危。另外呢，能源，因为这仗一直在这么打，原来俄罗斯是欧洲的锅炉房嘛，这锅炉房现在不用了，你从别的地儿从哪儿弄能源它都贵，这个确实没辙，这马上就进入冬天又该开始了。关键是 AI 包括所有的这些东西欧洲为什么没有搞出个东西来，这个我确实是有点遗憾了。你比如说那么多的 APP啊，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欧洲人自己应该能搞出个什么东西来啊，是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呢？那法语圈子里边自己应该搞一个德语圈子，我这不知道啊。当然现在英语大行其道了，这个对欧洲可能是有一点小困难。 AI 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拿手的东西，也没有突破。你看中国还整出一个超近道，整出一个 DeepSeek 来，现在好几家现在都在弄。我也没听到欧洲那边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哪个模型到现在形成了商品化、商业化，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这怎么回事呢？这确实有这个问题啊。你说到穆斯林难民的这个，这确实是问题了。麦田说美国只剩下 AI 经济了，他感觉就是个巨大的经济泡泡，做梦都不会想到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制造业也回不来，现在消费呢，现在 80% 老百姓的收入跟不上通胀， 现在就上边这部分发了 AI 财的这部分干这个产业的人，他们在消费，他们在挣钱。你这人口覆盖的太少了，这特像台湾。有时候我们看着台湾，你比韩国都强，比日本都强啊，挺好的呀。可是你问台湾老百姓，我们怎么不知道？是啊，就是那个高科技园区啊，就是台积电他们那帮人，人家都吃饱穿暖，人家是想干嘛干嘛，人家是有这个了。但是作为平民百姓，好像也感觉不到，这确实是有这个。大司空，欧洲人打了几百年，为什么不像中国人一样恨得不要不要的呢？只能说中国人离现代文明离得太远了。日本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你可以不爱国的。是啊，曾经有那个问卷吗？就说如果让你为国家去打仗，你去不去啊？年轻人大概是有将近九成的年轻人回答，让这个国家去死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文。如果一个国家让你又去打仗的话，那就让他死去吧，凭什么为你打仗？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就叫学好了，用正常人的常识的教育来教育大家，从小学一直到各个方面啊，我认为这国家人家日本就走向了一种正常，加上民治维新的底子，人家一下就窜起来了。中国这个呢，还什么现代文明啊，这就根本就提不上了。其实按现在中产有了一两亿人，这底子已经可以了，但是你不好好过日子，这就没辙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正常的话休息一天，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